好的，感谢主，我们现在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你是天地间唯一的大主宰。主，我们感谢主你的带领。主啊，带领我们或者走进新的一天。主啊，或者即将结束你满有恩典的一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当初怎样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主啊，你现在也照样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啊，带领我们在脱离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一个时代。主啊，真的也赐给我们恩典，能够来跟随你。主，我们称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不是偶然，主啊，乃是你自己的奇妙的双手一直来带领着我们，招聚你自己的百姓，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引领，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你带领我们今天进入到撒母耳记的一个9章跟10章的一个学习，真的让我们从中看到一双奇妙伟大的手，主啊，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故事的情节似乎是偶然和巧遇的，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是那位精心策划的唯一的主宰。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主你赐给借着这些经文，真的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主权和自己的全能和你自己奇妙伟大的带领。求主你也赐如赐给扫罗一般，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星星。主啊，真的愿意来跟随你。主啊，愿意拥戴你为我们的王。主啊，使我们摒弃世上一切的偶像。主啊，使我们的心单纯的来敬畏你，来跟随你。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享都交托在你大能的圣手当中。你也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来归向你。主啊，你也赐福给你自己的仆人。主啊，你恩待他。主啊，使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引领，成为活水的源泉，供应我们，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主，我们称谢你。主，我们如此的向你来祈求和仰望，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我们时间交
我
给
们
Rudy。
今天跟大家思考的是《撒母耳记上》第9章、第10章这2章呢如果说有个标题的话，就是扫罗的高丽他从一个巡旅的少年到变成以色列的王那我们来做个概览的话，这两章圣经呢，其实你主要看的话，就等于是有3个阶段来描述一位王的诞生。第一个阶段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第9章，是一个私下的呼召。怎么说呢？他有一些故事就讲说扫罗为他的父亲呢去寻找这个迷失的驴，结果找驴的途中呢，驴还没找到，但是遇见撒母耳其实也是他仆人跟他讲说这边有一位神人反正他所说的都必应验，就带他去见撒母耳。然后呢，撒母耳呢就听到从神来的启示，说这个人就指的是扫罗，要高立为以色列的君所以就像刚刚陈冠姊妹所讲的，有神的手在背后扫罗本身本来不认识撒母耳，不太知道撒母耳什么人，可是这仆人就跟他这样讲，让他去找他。那撒母耳还没见到扫罗之前，是得到这个神的启示，说有一个人来找你，这个人将来就要你要高他，然后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君王。那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是神迹的印证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的前半段，当撒母耳高立扫罗之后呢，给他用膏油抹倒在他头上，然后就给他3个印证的记号。跟他讲有三件事情将会发生，这些发生就印证说撒母耳所讲的话是的确是出于神，然后这些印证其中就是包括神的灵会降在扫罗的身上，他将会有一个新的心，有个新心。那这些神迹一个一个后来都真的印证了。第三部分是公开的确立。就是撒母耳记上的10章的后半段，这就是撒母耳在米斯巴，他就用抽签的方式， 先是12个支派去选啊，就选出这便雅悯支派，然后又便雅悯支派再选里面的家族呢，就选出一个家族啊，叫做马特利家族，然后再抽签啊，就选出扫罗出来啊，这个是很奇妙哦，这样抽签就很准哦，真的是抽出来是扫罗。结果扫罗呢，他起先是躲藏起来，躲藏在器具里面，他不敢出来见人。可是后来呢，他被立为众人所拥戴的王。大致上，今天这两章的圣经啊，就分作这3个阶段，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有个背景啊，之前第八章我们的时候看到说，撒母耳年纪老迈，那他的儿子呢又不是这个好的这个祭司啊，行事不义。所以以色列长老就来见撒母耳说，求他为他们立一个王，啊，要像列国一样啊。这重点就是他们要撒母耳立一个王，王立不立王本身啊，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他们的心是说他们要跟列国一样，而不是说这个是求说神呢帮他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这个心态不一样啊，只是想像列国一样。所以撒母耳听了就不高兴。他就祷告耶和华，可是耶和华跟他说啊，说这些百姓啊，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做他们的王。好，说这些百姓啊，他们现在所行的啊，就是跟他们素来所行的是一样啊，他们都是厌弃耶和华的，这百姓就是这样子。不过呢，神就说啊，你还是要依从这个百姓的这个话。但是要警戒他们，警戒说啊，你立了王之后，这个君王的制度你会有代价的，因为王呢要来娶你的什么东西，要跟你娶1/10啊，你的儿子、女儿、女仆人啊，我要跟你娶他所要的。但是呢，这些百姓仍然执意的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个王，那神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个答应啊，是有一点说，你们既然这么坚持，就应允你们啊，之后以后你们自己会从中学到教训。那第9章呢，就是从这个第8章的背景后啊展开。那神所选举的王是出人意料，从一个寻常的小事，就是一个儿子替父亲来寻找走失的驴啊，这里面开始显明。那我们就看这个故事。首先有一个人呢，是便雅悯的人，他名叫基士啊。他是一个勇士，或者说是他是一个财主啊，相当有财富，相当多。他的驴丢失了，然后呢，就跟他儿子扫罗说：“你去找找看。”他就到处去找，找不到，走了很远的地方了，走了几天呢，去找几头驴啊，找不到。那他去的时候是带一个仆人的，那仆人知道说有一个神人啊，是撒母耳，就在这附近。他们找一找，就刚好找驴的时候走到那附近去，所以仆人就建议扫罗说：“你去问这个神人那他所说的啊都必成就，这是他的 reputation 啊，他的名声，这个撒母耳的名声这样。所以这仆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那扫罗就去了。那去之前呢，这个神对撒母耳有先讲话，神事先就知道。”就跟撒母耳说，在撒母耳记上9章16节说，明日这个时候，我就是耶和华，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因为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就眷顾他们。所以这个是，耶和华事先就告诉撒母耳，会有人来找他。那所以虽然说这次的好像是巧遇可事实上是神早在背后的安排啊，也就是说，这个扫罗去寻找驴的这个旅程啊，事实上是神的主权的引导和他的呼召的这条路。那撒母耳见到扫罗之后呢，就请他去吃饭啊，邀请他去赴宴，而且让他坐首位，啊，坐在这个大位置，并且暗示他将来面对以色列人所仰望的大事。这是记载在9章19到20节，我们等一下可以更详细的多看一下。就是基本上在这个宴会上，撒母耳就告诉他，这个以色列所仰望的是谁呢？不就是你呢？不就是扫罗吗？ 好，接下来是第9章的下半，下半段就是说，这个扫罗去赴完宴会啊，吃完饭，到隔天早晨，次日早晨，撒母耳就打发众人先走，单单就留下扫罗，他要单独跟他讲话。那他说他要将神的话讲给他听，所以到了10章的第一节，撒母耳就拿一瓶这个膏油，就高抹人的这个油哈，当初应该都是大部分是橄榄油，然后有香料的，就倒在扫罗头上，然后与他亲嘴。撒母耳就对扫罗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耶和华的产业啊，包括有这个应许的地，也包括耶和华的百姓啊，就是对这个全地跟着百姓的这个君王，耶和华要高扫罗做以色列的君王。那可是这一次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啊，没有让别人看见，所以是一个隐秘的个人性的这个高丽，没有群众在旁边看，只有神人之间的独处跟神的话语。那我们看到说，真实的呼召往往是在隐秘处先被神来确认，后来才被人所知道。那到第四章之后呢，就讲到说这个撒母耳给扫罗三个记号来证实这个的确是出于耶和华。第一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在拉结的墓旁边啊，会有两个人来碰到扫罗。拉结就是雅各的妻子啊，他钟爱的妻子也是这个约瑟跟便雅悯的母亲啊。那便雅悯呢，这个扫罗就是便雅悯这个支派的人啊，所以他说找拉结这个墓，拉结有个坟墓哈，当初雅各把他葬在那里扫罗就事先告诉。不是，撒母耳就事先告诉扫罗说：“你会在拉结墓旁碰到两个人。”那两个跟他说：“说走失的驴已经找到了，现在呢，驴已经回家，他父亲看到驴了。但是呢，他父亲会转而担心儿子说：‘哎，出去那么久，找不这个还没有回来，不晓得安全如何。’这个是说有两个人会跟扫罗讲这样的话，这是事先给他一个预言哦。第二个印证是这样。”说，在这个塔伯的橡树旁边啊，会有三个人，他是要上到伯特利的。然后他们带着羊羔啊，带着饼啊，带着酒。然后他说，这三个人里面啊，有一个人会拿两个饼分给扫罗，就预言说会有这样的事情。第三个印证就是说，在神的山下会碰到一班先知，这些先知呢，他们会鼓瑟击鼓、吹笛、弹琴，而且会受感说话。受圣灵的感动，会说话，有点像是不管说预言还是说方言啊，就是不是平常人讲的话，是受圣灵感动说的话。然后呢，说神的灵也必大大感动扫罗，扫罗就要与他们一同说话一同受感说话，而且呢，扫罗要得到个新心新的心呢就变为一个新人。所以这是三个撒母耳跟扫罗所讲的这个预言结果这三个一个都印证了，也就是让扫罗更加确信说这个说他要作为以色列君王这个话的确是出于神。那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0章的第6节跟第10节就讲到扫罗是变为新人，那要变为新人然后也真的印证就是扫罗到那座山就是神的山，就一般先知遇见他。神灵就大大的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真的是受感说话说出那圣灵这样说的话来，可能是一种方言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这种话。这是第10章上半，到了第10章的下半，就是公开在这个米斯巴呢，扫罗就抽签，就公开立扫罗为王。所以，第一个是撒母耳召集众支派来到米斯巴这个地方，然后耶和华呢就借着抽签先选出便雅悯支派，再选出马特利家族，最后抽签选中扫罗。哇，这个真的是耶和华实在很厉害这个抽签怎么抽？就是这个人已经先选好了，抽签也就完全照这个事先选好了就抽出来。可这个时候呢，大家四处找不到扫罗在哪里，众人就问耶和华说：“这个人到底扫罗这个人到底到这里来了没有 有没有在这里啊？结果是耶和华是跟他们说，他就藏在器具中间，他躲起来了。那扫罗可能是出于胆怯跟谦卑啊，他躲了起来。他虽然说撒母耳有跟他事先有高抹他啊，但是他碰到这样的场面，他好像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啊，他躲了起来。所以扫罗就被叫出来，站在百姓的中间，就发现扫罗他身量比众民高过一个头，站起来就是鹤立鸡群，比众人高过一个头。那撒母耳就指着扫罗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人。”那众民就欢呼：“愿王万岁！”哇，看到一个这个身量高大哦，仪表堂堂，这样哇，大家众百姓非常高兴哦，就说。这个人做我们的王，真的都非常高兴。那这边就知道，扫罗啊，虽然有神的灵同在，也有印证的圣经，但是在这公开的时刻，他还是显出他躲避与不安。啊，我们如果是蒙神呼召的人啊，你的道路有时候往往是交织的这个有确据，但是也有个人的软弱。好，这个是整个故事的大纲。那有一些经文哦，我想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念出这几段的经文哈，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出来？
那我现在读第一段，《撒母耳记上》第9章15到17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到你这里来，我要高他做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啊，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他必治理我的民。
谢谢牧师，还有是哪位弟兄或姐妹可以为我们念下一段或两段？
”我来吧，《撒母耳记上》第10章第1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就要变成新人。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颗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
谢谢牧师跟书评的这些经文我想主要呢就是要指出一点啊，就是说这一切啊有神的手在背后在引导啊。首先我们就看到说，在9章的17节啊，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是神对撒母耳说：“看啊，这个人就是我对你所说，他必治理我的民。”是神亲自指示撒母耳。扫罗就是那个人，要做以色列君王。那撒母耳在10章1节对扫罗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就是。那到了10章的第6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扫罗，他就跟这些先知一般先知是一样受感说话，他也变成新人。所以这边都有神啊，有耶和华，有神的灵在里面啊。再来是撒母耳对众民说，在10章24节，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啊，众民有可比他了吗？众民就大声说：“愿王万岁！”10章24节这个“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这句话让我想到说，在新约圣经里面事实上是比拉多看的指耶稣啊说。看这个人，就能给我联想到这个那比拉多讲的话他不知道，可是比拉多所讲的也是看这个人，这个人事实上就是耶稣。比拉多当初不知道，但是后来耶稣呢，就成为这个 我们的这个君王是神的国的这个永远的君王。那这边是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所以这个扫罗后来就变成以色列第一个王。那有些神选的反思，第一个隐藏在平凡中的主权。当神选举君王的计划是透过走失的驴是好像是寻常的旅程展开的。那我们要想想看神的主权常常是在日常琐事中悄然的运作，然后我们人呢，往往是后知后觉。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特别的细心的来观察日常琐事中什么事情。特别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巧合的一些事情啊，巧遇某某人啊，巧合什么事情？或许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有没有神在背后运作？第二是说，先私下或公开，扫罗先在隐秘处被高利，后来有神迹印证，最后才公开被确认。真实的呼召呢，是经得起这个层层的印证。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自己偶尔发现一件事，有一点点感动或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还愿意稍微等一等等一等神迹的印证，然后才公开。有时候太早公开这个有时候反而这个坏的事情真的是有时候我们觉得神是给我们有一个呼召，好像要我们做什么，在我们还没开始做之前，还没有得到印证之前，如果我们太快去跟大声的去宣告，其实我们自己都还不是很确定，神也没有那么的确定的确认的时候，其实后来如果。尤其有时候就并没有真的实现，那这个就有点就是就没有彰显这个神的名第三个，神改变人的心神是会赐，像神会赐给这个扫罗一个信心，所以就是外在的这个高抹，也需要有内在的生命的更新如果只有外在的，但是里面没有心，没有这个变心的那事实上这只是空壳。所以人为什么会有个新的心呢？是因为神的灵在那里面，所以神的灵才是这个真正的装备。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我们是只是外在的一个，还是说我们的内心真正有所改变？第四个思考的是说，扫罗胆怯躲藏但是乃是神所拣选的这样一个王。所以我们如果有我们蒙召你说神呼召我说要去做什么事我们以后的这个余生我们想要神呼召我们做什么事，其实也不是说立刻就完全，而是我们这一生学习在这中间我们要渐渐的学习成长是一生一持久的功课。最后几个问题，就是说。寻找驴这件事情是个平凡的机遇可是他就引导扫罗走向被拣选的道路。那在你的生命中，是否在平凡的琐事中也经历神奇妙的引导？第二个，撒母耳给扫罗三个印证帮助他确认护照。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辨识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印证？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有点做个笔记或者写个日记，说，我在等待什么样的印证？那或许过一阵子之后，神真的就让这些事情就实现了，你就真的得到印证，你就看到你的日记，你就说，哇，这真的是神回应了你的这个祷告，他真的给你印证。第三，扫罗在公开场合是藏在器具中间，他是有胆怯、有谦卑都有。那我们自己如果面对神所托付的角色或者服事，曾经有过这样的犹豫吗？或者犹豫说我自己可能是不行的，这个或许有经验的人，等下可以有点分享。第四，从四下高利神迹印证到公开确立，扫罗护照经历三个阶段。那回顾自己的这个服事的历程或者是神的护照，有没有经过类似的几个过程几个阶段？好，这是几个讨论的问题。那现在就把这个时间给大家，让大家看有什么分享，或是有问题，或是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回应。
对，我觉得 第二个问题啊，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就是神给的这个撒母耳，对扫罗的高利有这样一些方面的印证啊。那我想，这个具体的事项是当时的事情的限制，我们现在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寻鱼的这个事件啊，或者是遇见怎么样的一群人啊。但是背后的原则可能是可以值得我们来思想的，有哪些可以作为我们背后的这个印证的原则？比如说，要搬家，要搬到哪里去，或者是做哪方面工作，或者具体某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否是神的带领？那我们要怎么样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有哪些原则是供我们参考的？我想这个问题蛮好的，对，大家有没有谁愿意一起来讨论一下？
我们今天如果寻求神的印证的话，神可能会用哪些、哪样的事情来给我们印证？
我想我们的祷告很重要了。就像当时我儿子选这个学校的时候，选学校的时候，我孩子还有我先生都会有各自有不同的意见。啊，我自己的话呢，我其实是觉得还是希望我儿子能够，哎，其实去上 community college，然后再转也没问题，这样子。然后我先生的话，觉得要去这个很好的这个大学哈，就是看中这个学校的排名这样子吧，就是一定要去上 UC 这样子。然后我的祷告是什么？我的祷告就是说，就是这个什么神，就是让我们一家人就都一样有一样的看见。如果是那个选择，是孩子也是觉得很好，然后我们夫妻两个人也是觉得好，那就是神要让我们去的。后来的话呢，孩子跟我都想着要走的是 community college 这条路。然后后来我先生后来也是同意，觉得这样也是好的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祷告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那不是说一定要强制的，就是一定要我的心意，而是说大家一家人，一个和平，就是共同一个解决一个问题，这样子。其实我经常祷告，我经常会有一些印证啊，会怎么样子，就看哎神怎么带领了，神怎么带领了，经常会看这个神看带领的是怎么哪一步了，这样子。
没有看到你做父母的，常为子女的教育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人都关心吧。但是就是说，最终的这个选择究竟是选择我们自己心中认为是合适的学校，或者是选择这个孩子他们自己个性、他们的专长、他们的特色，适合他们学的地方真的是有一些要涉及很多的祷告。
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我觉得我们生活中肯定也是遇到不少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啊，怎么样来求印证？对，比如说我们一个个来吧。第一个关于这个扫罗这个寻驴啊，这个驴回来了，哎，这个印证我们怎样具体的应用，或者说它背后的原则是什么？我想我们现在不可能再同样的完完全全的出现这个驴走失然后被找回啊，所以这第一个印证，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这个印证是什么呢？大家觉得？
会
驴？
不会是车子丢了？
哎，对对，这个我觉得在北美是蛮像的哈。这个车子丢了，哎，车子丢了，但是这个还是具体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
什么意思？
就是在经文当中是第一个印证是关于这个驴丢了然后找回来嘛。那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寻求印证的过程当中，不可能再有驴丢。我想我们中间家里也没有驴嘛。这个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印证？刚才这个罗宾弟兄就讲到，有可能是会不会是车子丢了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也不是 这个原则，因为这个还只是具体的，我想借着这个，扫罗就是扫罗家里丢驴啊，这个可能是带出一个信息，就是扫罗家里丢驴的时候，那当然是父亲在那里担心啊，一开始是为驴担心嘛，这个后来的时候是，圣经有一句说是你父亲不为驴挂心了，反为你担忧了啊，那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从担心，我们一直在担心的某件事情，现在就是能够有平安了啊，就心里有平安了。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是我们，去不去做某件事情，这个内心有没有这个平安这个方面的一个印证吧。从这个扫罗以及扫罗的这个父亲在那里有的担心啊，这个到这个事情。驴找到了，其实背后就是，不用再为驴担心了啊。从这个驴，丢走失的一个担心，到这个驴找回来一个平安，一个放心啊，可能是这个方面吧。这方面可以做一个参考了。对，
我可以分享一件事情好了，
嗯哼。
这个我想寻驴这件事啊，是让这个扫罗就离开家哦，在外面走了好几天哦。那我个人就是说，其实我也是在差不多2年多前，我也是就磨蹭，也是离开家哦。但我失去的不是旅游，因为家庭的这个因素哦，我要离开家。然后离开家呢，我就住在外面，我就就因此就认识了一个叫老郭哈，一个比我年纪大概10岁的一个人。那就透过他呢，我就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就到了一个教会，就是我现在去的方舟教会。那在方舟教会就认识一个人叫文虎哦，你们昨天有些人见过文虎。然后呢，我就在说要求我去爬山哈，然后在爬山的时候就碰到这个朱牧师哈，这一步一步就这样，所以到现在我这边就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在这边研读圣经哦，听牧师的讲解，我就觉得给我感觉是特别的这个丰富的一种生命哈，所以这些引导，就之前如果没有说好像离开家去寻找什么。好像也不会碰到一个一个这个人，然后从一个人带到另外一个，再从一个这样，所以就这样的引导。所以现在回头来看，就觉得说，我觉得神是在引导我。当然，这个阶段还不知道，现在不知道是哪一个阶段，但是我想会继续来，看，继续的祷告。
嗯，是，谢谢。还有呢，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三个兆头，三个印证啊，其实这个背后还是有一些的可以进一步思想的地方啊。就比如说，第一个兆头就是在平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平安的这个带领啊。第二个呢，其实第二个兆头就是这个扫罗遇见三个前往伯特利敬拜的人，这个其实是应用到我们现在的话，可以是一种群体的印证。就有的时候你自己有这个感动，前面讲的是这个感动，从这个担心到这个终于可以平安，这终于可以放心啊。那第二个兆头的话呢，其实是讲到这个群体的印证啊。有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个事情，你自己可能很有感动，那比其他的人呢？其他人有没有印证啊？我们有中间有弟兄姊妹可能想着，要不要什么时候去读神学啊？那这个人的感动有的时候强烈，有的时候又很弱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旁边的人有同样的印证？有旁边的人就刚好也来这个提醒你，要不要去读个神学啊？其他的群体也有这方面印证啊，我觉得第二个兆头呢，可以从这方面来考虑。我想这几个兆头就是有这种层层的递进。第一个，如果是讲到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平安；第二个，可能就是讲到这个你在群体当中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印证啊。那第三个兆头呢，其实是从这个群体的接纳到这个能力的这个浇灌。后面我们就看到有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扫罗，使他成为一个新人啊。 所以我想几个方面，或许可以有给我们有参考的地方对，如果我们大家有这些的这些经历的分享啊，这些例子啊，也蛮好的。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新人，神已经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了？
好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呢？哎，那先问问素萍，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自己是成为一个新人呢？
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改变了嘛，我这个整个的一个价值观、世界观都改变了。就是我信主以后，以前是我就是觉得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我信主了以后，就觉得一下子就整个世界观就变了，我觉得就是不一样了。就是只有信主了以后，才觉得生命有意义，这样子，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吧，我想。每个人经历神，肯定有是都是有改变的。
那我追问一个问题：既然这
嗯，
个保罗他生命都改变了，圣经到后面说神的灵又离开保罗，那是不是神拣选了一个人，后面这个救恩还会失落呢？
你是说法罗？
啊，扫罗，扫罗。
对，吓我一跳。
对，
对，我想先跟进一下素萍刚才的回答。其实，圣经里面我记得是应该在保罗书信里面特别讲到，其实当我们这个信主受洗之后，其实就是一个新人啊，有真理的仁义和有神的神像的神的形象的这个恢复啊，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新人，这里也是圣经所明确告诉我们的啊，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心里有平安，这个行为上有改变，也包括是神话语的应许，这个是不改变的。对，好，回到齐曼师母刚才那个问题是，这个神的灵为什么又离开这个扫罗了？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先回答一下我？对，给我也想点时间，但我想初步的感觉来看，这个神的灵离开一个人，或者是一直在一个人身上，这里有两种灵。按照我们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受洗归入基督之后所受的这个圣灵，这个是一生之久的。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真信仰，我们是一个真基督徒。那是会有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一直伴随我们。那这个是指救恩性的圣灵的与我们同在。那另外一种呢，圣经里面讲到有神的灵跟扫罗在那里，然后呢，扫罗也似乎列在先知之内吗？我想这个灵是指工作的灵，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讲到的，哎，某某人好像受了圣灵的感动啊，某某人受了圣灵的。浇灌啊，那种恩赐性的、那种能力性的，那这种能力性的呢，可能是临到了某一个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为神做某一些特别的这个见证，但是呢，那个工作做完之后，神可能就又离，神的灵就离开他了。所以，区分有两种，一种是救恩性的，我们是得着新的生命的这种灵。是跟着上帝的儿女永远在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特别是指着事工性的这个，让一个人在特别的时候这个来成为神的这个工作吧。那你自己是前段时间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在这个扫罗的身上，好像是很明显的看到，哇，神赐给他一个新的心哦， 这个是不是就是重生得救了呢？他对吧？但是
嗯。
他后来又气绝神了，然后呢，神的灵离开他，甚至圣经讲得很严重，就是好像说有魔鬼都来扰乱他嘛，对吧？那我们一直以来的就是教会的教导或者是神学，就是神，如果神的灵充满我们的话，就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但牧师刚刚说的这个有两种灵，一种是能力的灵，一种是救恩的灵。呀，我没有听过有这样子的区别啊，但是呀，我需要重新来看这个扫罗。他得了一个新的心，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神的灵又离开他，是什么样的意思？那我觉得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一个的灵兽，因为我们知道在神学上，另外一个派别叫阿米念主义，他们认为神的救恩给你，但如果你不接受，你离弃他的话，这个救恩也还是会失落的。
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说，最保险的就是这个后一种，就是说不要认为，就是说灵在我们里面呢，就是怎以后怎么做，然后这里神的灵都在我们里面，好像救我恩都在。我觉得还是要这个什么保险起见，就是我们真的是真是真的不要这什么轻看神的救恩，就这样子。
我也觉得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持守阿弥念；从神的恩典上来讲，应该是加尔文主义。
其实怎么样才能够更加的，好像让我们有这个信心，神的灵在我们这里就一直会在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根基不要建立在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只是胆战心惊，自己今天做好了，明天就做不好，明天做不好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我们。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救恩其实反而是得不到保证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其实他的信心也有高低起伏。每个人呢，这个我们其实要落敞开在神的面前。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也是很多的这个误会。所以呢，其实加尔文的这个神学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耶稣基督救恩是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时候，其实已经成了，已经做成了。所以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圣经的应许，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既然已经做成了，那我们就凭着信心来相信。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神，我们人的这个责任。既然神给借着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能怎能不来回报这个恩典啊？怎能不以我们的这个行事为能，让我们的行事为能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啊？所以呢，回到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耶和华的灵，一开始的时候是指着感动，扫罗变为一个新人啊。那我想这里的耶和华的这个灵，这个与这个扫罗感动他，最主要还是指着在这里的担任这个君王的职分需要的这种能力跟恩赐啊，并不等同于他的心已经彻底的改变了。并不等同于旧恩新约里面，就讲到我们要除去我们的死性，赐给我们的一个肉性的那个性。我想这里可能还是不同的，这是两种的，两种的一个灵的这个同在。然后我们也其他弟兄姊妹，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讨论，对，大家怎么看呢？
哎呀，我觉得最好用的还是神的主权吧。
真
哎
是。
呀，他，你看他可以让驴子可以讲话哈。哎呀，所以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器皿来达成他的旨意。呀，像前面的那些士师们，他们也都是有神的灵。呀，就像牧师说的，这个工作的需要哈，就是神在
拣选一个器皿的时候，他必会赐给他们能力来实现他的这个他赋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需要呀，所以就像他可以使用一个驴子，所以那个所以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得救啊，或者是这个但是要就对我们自己来说，确实是要，要神的呼召和人的这个响应呀，要配合，最后是要看到我们生命有没有果子，好，这个才是能够认出来，是不是真正得救的呀？我想，两方面的这个配合。
好，感谢主，欢迎，谢谢世金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讨论啊，这样的讨论让我们对这段圣经有更全面的理解啊。如果其他弟兄姊妹你要参与的话，也可以马上参与，欢迎随。
我再回应一下哈，
好啊。
刚才舒静所说的，我觉着呢，对于扫罗来讲，刚才淑萍也提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怎么看到是不是被圣灵感动，是不是有什么改变啊之类的？我觉着对于扫罗来讲，虽然上帝拣选了他，并且呢，为了让他完成，他的使命，上帝也赋予了他的一些力量，也赋予了他的一些智慧。但是，就是说，当扫罗取到了成就以后，取到了很大的成就以后，他并不认为这是神在给他了智慧和力量，反而认为是他自己，靠他自己。因此，他就骄傲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更新和改变，而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是他把荣耀归给了他的自己。作为上帝来讲，是最最厌恶这个骄傲的人，因为骄傲的人是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了自己，没有去荣耀神。所以说，慢慢的，上帝看到他并没有真正的一个更新，所以就慢慢的离开他了。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我感觉这扫罗只是为了辅助大卫真正的走上王位。大卫所经历的所有的磨练都是扫罗给他的。所以说，我觉得扫罗的这个角色来讲，作为上帝使用他的一个工具来讲，就是为了淬炼大卫成为一个真正的王。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谢谢 Grace 的分享啊，欢迎大家一起都来交流讨论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看到这个扫罗在领受上帝的领受这份恩赐的时候啊，没有归荣耀给神，这个也是印证了他最后被废弃啊，大卫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王，但是大卫的这个后来受的苦也并不全是扫罗的，因为他自己其实心里也有他的这个诡诈。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区别就在于，大卫犯罪之后是知道自己得罪耶和华了啊，并且在神面前这个悔改认罪。我想这个是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可能也有的时候领受神的这个恩赐的能力。但是我们的话，一方面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啊，是为了神做见证；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偶尔的被过犯所胜，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就要谦卑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过犯啊。这样的话呢，神借着圣经应许我们，他必会赦免我们涂抹我们的过犯，所以这点也是很好的这个发现啊！感谢主。讲到这个骄傲呢，我昨天刚好这边有弟兄，我这几天在西雅图啊，这边有弟兄，介绍我跟他的，跟这个弟兄的姐姐跟姐夫一起去爬山。那去爬山的过程当中呢，认识到他的姐姐姐夫是在这个日本做宣教。 那既然在日本做宣教，我就问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一起思想。其实日本的基督徒的比例非常的少，可能差不多1-2%，不知道到不到，可能全部加起来，加上不同的宗派，这个广义的基督教加起来有可能有1-2%。但是呢，如果是隔壁的一个国家，大家知道韩国的基督徒比例呢超过20%，也就是说有日本的10倍的这个比例，都是东南亚的这个国家，都是经济不错的国家。那我就问他，哎，为什么日本的这个相比而言啊，为什么日本这个基督徒信主这么低呢？那他想了想之后就说了一点，他说有可能是因为日本人太骄傲。确实，日本人在某些方面啊，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做得都非常好。这个骄傲的人呢，这个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谁？大家还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
谦
的人
卑
啊。
的人，
对对，赐恩给谦卑。所以，盼望我们借着今天的学习，一方面感谢神的恩典啊，让我们有这个救恩。有的时候，神也使用我们。那另外一个方面，让我们也能够谦卑在神里面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以祷告来结束啊。好，那我来开始啊。大家可以一起跟上啊。这个一句两句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请罗宾来做结束祷告。前天父，我们向先生感恩，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一起学习这个第9章、第10章的圣经，实在是看到主权在于你，你会使用扫罗，你同样的也会使用大卫。求主让我们愿意真正的谦卑在你里面，看到这个能力是出于你，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就让我们让我愿意谦卑下来，真正的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当我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也求主让我愿意回转在你里面，得美你的赦免。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你们，亲爱的天父，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忍耐的心，让我们真是在主你的旨意是总是想要赐给我们最好的，但是我们常常像以色列民一样，就没有耐心，就想要神耶和华神尽快的给他们一个王，就会找到一个。赐好的，像扫罗一样的，主要你自己有预备合你心意的大卫王，但是，看到百姓却要在扫罗的这个的阶段再一次的经历，主要求你就真是怜悯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主你自己最好的旨意是什么，而不是我们。将将就就的去选择一个次好的，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我们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今天让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上19章、10章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有很多的思考，还是想到说，我们从小受到这个华人的教育里面，好像这个圣人就是凡事都是圣的，一点身上都找不出一点点缺点，伟人就是什么事说的话都是对的，好像完全没有一点污点。可是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人，即使是有神的灵、有神的呼召，他个人可能还是生命中有一些污点，而且圣经就把这些就真真实实的记载下来，主要让我们能够来看到真实的自己，看到人性本身里面是怎样的，有良善的一面，也有这个我们这个人性本恶的那一面。有没有这样的罪行？主要就时常来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说我们绝对不会犯错，但是当我们万一有犯错的时候，有跌倒的时候，愿意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来认错，在神面前真的说真的是求神再度来洁净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说我们是得罪了你，也得罪了天，主啊，真的是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虽然是不配的，但是你的恩典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为你所用，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 啊，求你就在我们生命中继续带领我们，并且给我们个人印证，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路上，啊，不偏左右，也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这个伤心痛苦，就是永远就活在你的里面，永远有平安和喜乐。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们，哎，我想问问，今天是不是有位新朋友？任俊好像比较少看到，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吗？
之
如果，
前有来过，应该是妹妹的朋友，再介绍一下吧，任俊。
欢迎你的朋友。
谢谢。我是那个书评的朋友，我其实是在滨州费城这边真的他
记错
对。
了。
你们这团契挺好的，所以我就早晨就是来听一下，因为现在暑假我们查经也没有了，然后那个。